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 39.576米。现在6月2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即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证实中国对北韩的制裁出现了倒退。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保卫南韩的承诺坚如磐石。川普和普京的高峰会议定于7月16号在赫尔辛基举行。有中国体制内的媒体人质疑中国的所谓新四大发明。评论人士说虚假浮夸只是中国危机的表象，因为不可妄议中央，这种批评对国家发展能够起到几大作用仍是不得而知。
当然这个梁冬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经济。
他在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吹浮夸吹嘘之风不单止表现在对人类科技成果基本事实的描述上。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在罗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证实中国放松了对北韩的制裁，虽然川普政府坚持认为对平壤当局的制裁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北韩彻底去核。两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助选的集会上说，中国的确在北韩边界帮了忙，他们之后可能不再帮美国，这个是很可惜。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听证会上面说，中国在实施对北韩制裁的努力当中出现了中度的倒退。他说美国的确是看到了中国不似半年或者一年前那么努力在中国和北韩的边界实施禁运。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松了一口气。有关是否松懈对北韩制裁的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国际间的话题。但是中国显然在美国和北韩峰会之前就开始松懈对中国和北韩边界的管控。在峰会刚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川普当时向媒体透露，中国已经是不如几个月前那么努力的管控中国和北韩边界的跨境商业活动。不过蓬佩奥对国会表示，在北韩核问题上中国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较早时候当面向他保证，中国会继续和美国一起为北韩去核而努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再次向南韩保证，美国对保卫南韩安全的承诺仍然坚如磐石。
U.S. commitment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remains ironclad, and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use.
马蒂斯在首尔和南韩国防部长会谈的时候作出以上的保证，美韩两国官员继续就实现北韩非核化进行磋商。在6月较早时候，川普总统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之后，宣布暂停与南韩的联合军演。北韩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停止美韩军演，担心军演的目的是入侵北韩。美国和南韩否认有这个企图。川普总统的决定引发东亚地区一些美国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感到担心。马蒂斯星期四说，暂停军演为朝鲜半岛实现和平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他还说美国驻韩美军的人数不变，两国军队仍然将会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挑战。马蒂斯访问南韩之后前往日本和日本的高级官员会谈。马蒂斯较早时候访问了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并且提到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自由航行的问题。美国驻南韩的最高军事官员说，美韩两军不会终止所有的联合训练活动，因为美韩联军实际面对的北韩军力并没有减弱。驻韩美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星期三在首尔的一个论坛上说，暂停原定今年8月举行的自由卫士联合军演能够帮助建立和北韩的互信，但是这个并不等于美韩两军将会停止所有训练活动。他说他并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美国总统川普今年6月12号和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期间出人意料地宣布，美军将会停止与南韩的作战演习，指这些演习太过花费金钱，并且具有挑衅性。这项宣布显然让南韩当局和驻韩美军感到意外，并且引发外界对美韩军事同盟备战能力的关注。川普同时还说，他希望在适当时候撤出驻韩美军。布鲁克斯上将说，外界不应该担心美军会很快撤出朝鲜半岛。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并没有兴趣立即这样做，文在寅总统没有兴趣立即这样做，南韩国会和美国国会也都没有意愿这样做。布鲁克斯提醒大家，北韩的军事威胁并未有消除。他说美国未有看到北韩方面销毁导弹，美国未有看到北韩销毁核武器系统，他们并没有看到北韩缩减军队规模，并没有看到北韩将部队撤回军营，所以说实质的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至于未来驻韩美军的去留，布鲁克斯对在场的南韩人说，不能够保证美韩同盟会永远持续下去，因此希望大家珍惜盟友关系的每一日。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举行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峰会。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同时宣布，峰会将会在7月16号在赫尔辛基举行。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对俄罗斯进行了高调访问，他在访问期间会见普京总统和其他的官员，明确表示他奉川普总统指示要敲定峰会的问题。美俄峰会无论几时举行，都会引发白宫和莫斯科关系的密切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目前是正在调查川普总统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前，是他的竞选团队是否同俄罗斯官员有串通。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三宣布他计划退休，为川普总统在在任期间第二次机会是任命一位更加保守的人士接替被认可为温和派的肯尼迪。现年81岁的肯尼迪在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30年期间，在包括堕胎、同性恋权利和投票权在内的很多重大案件当中投下关键的一票。他7月底正式开始退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决定不会针对中国收购科技公司而专门设限。我们亦会报道中兴的生死一线之间，美国国会两院将会进行协商。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白宫继续争取解除对中兴的禁售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白宫方面仍然是试图解除之前宣布对中国的中兴通讯的禁售处罚，可能通过禁止美国联邦政府和重要基础设施使用中兴产品，希望同国会达成妥协。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白宫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礼拜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当中有关中兴的一个条款。这项条款阻止美国总统川普推翻商务部之前宣布的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出售产品的决定。美国商务部之前因为中兴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要求美国公司在未来七年内不得向他们出售产品。依赖美国芯片和软件的中兴公司因此就名悬一线。美国商务部后来又决定以10亿美元的罚款和4亿美元的保证金，外加美国方面派出的合规监督，换取解除对中兴的这项禁售令。白宫的声明说，没有任何一间其他公司受到这么严重的监管。声明强调，从法律上禁止减轻处罚将会消除中兴公司或者任何一间其他公司遵守美国出口控制令的激励因素，而保持这一类的激励因素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虽然白宫方面在同国会在中兴禁售令的问题上出现意见不一，但是声明显示白宫同国会参众两院达成的共识就是美国将会禁止联邦政府购买中兴和华为公司的设备和产品。但声明同时说，这一类的禁令需要给予行政部门一定的灵活性，以便各个部门有能力完成各自的职责。 但是国防授权法案目前的有关条款的限制过于广泛。而此外，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川普政府可能考虑和国会参院达成妥协，禁止中兴公司在美国销售可以被用于关键技术设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软件和硬件。之前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说，解除对中兴的禁售令将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到场作证的研究学者和网络安全专家同意国会议员的担心。 iNet 网络公司的总裁马修奥尔森说，中兴公司多次违规，不可信任。奥尔森曾经奥巴马任期担任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他说，对我来讲，重要的安全隐患是中兴公司和其他中国支持的组织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构成威胁，因为中兴已经证明他们是不能被信任的。他认为这个显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而乔治梅森大学的访问学者安迪海瑟在作证时说，美国的关键设施使用中国设备会令到美国在可能的冲突当中被中国操控。他说，华为和中兴在这一行不是为了利润，他们同任何一间西方公司都不同，他们不用对股东负责，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战略，目的是至少拥有在世界各地收集信息的能力。令人担忧的就是他们或者还可以在一场潜在的冲突当中有能力关闭、开关、制造混乱。而另外，美国新闻网站 Daily Beast 的报道说，中兴公司和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有长期合作关系。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法国、希腊和非洲等地的孔子学院有的和中兴公司存在的资金联系，有些就使用中兴设备。孔子学院被指责在海外干涉所在大学的学术自由，禁止讨论中国政府认为所谓敏感的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今年2月曾经表示，孔子学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联邦调查局担心孔子学院可能参与中国情报搜集和政治渗透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大型通讯公司中兴自从6月13号恢复股市交易之后，连续多日暴跌。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同中兴达成了协议，似乎挽救了奄奄一息的中兴，但是能够令到中兴继续营运的关键完全取决于美国国会是否能够最后取消参院法案当中对中兴的出口禁售令的条文。美国国会即将在就201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也就是 NDAA 展开协商，中兴的前途可以说是生死未卜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两院即将进入有关国防授权法的磋商，中兴的生死亦即将定论。川普行政当局试图说服国会共和党人接受美国商务部与中国所达成的中兴协议，主张巨额罚款和美国监管机制将对中兴形成足够严厉的惩罚，并希望国会的最终协调版法案移除参议院版本中有关恢复中兴制裁的文字。不过要说服国会显然亦都没那么容易。虽然很多共和党议员不愿意顶撞川普总统并主张尊重行政权，但参议院国防授权法中有关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条文得到两党的支持。众议院的版本虽然没有包含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内容，但是同参议院版本一样，亦都有要求美国政府不要采购、租任和使用中兴、华为设备的条文。两院协商会议结束后达成共识的最终协调版，是否能够继续保留参议院所提出来的恢复中兴制裁修正案，仍是一大未知数。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主席、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说，他会说最终结果还未有定论，他不确定参众两院的协商最后会达成什么的共识，但是他知道行政部门还在和国会进行磋商。他也不确定参众两院是否比较偏好众议院的版本，所以约翰逊说没办法告诉记者最后结果将会怎样，他也没有参与两院的协商会议。约翰逊参议员上个星期参与了在白宫一场川普总统与国会共和党议员的会议， 讨论国会是否能够同意只保留美国政府禁止购买、使用或者租赁中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条文，但删除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内容。约翰逊参议员对美国之音强调说，白宫的会谈没有达成共识，国会共和党人对于中兴等中国通讯公司所构成的国安威胁的担忧与日俱增。众议院已在6月27日星期三推举出将参与两院协商会议的议员名单，一共31名，皆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参议院方面则尚未公布有关细节及日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鲁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众议院方面目前对于中兴修正案的讨论相当有限，共和党内部对于是否支持恢复中兴制裁的修正案没有明显表态。布鲁克斯说，有关国防授权法修正条文的讨论非常少，众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法，参议院最近通过了另一套版本，协商会议将就两者异同进行磋商，届时最终版本将呈交给军委会其他成员，再送交参众两院全体院会。国会中有不少两党议员坚决主张对中兴采取强硬立场，并将中兴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不过亦都有共和党议员选择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白宫希望放中兴一条生路，同时能够在更广泛的议题上将中兴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巴宾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川普总统，他相信川普是一个杰出的谈判者，但是巴宾说他对中兴亦都感到十分不安，他真的很担忧对于最终协调版是否还能够保留恢复中兴制裁的文字内容。巴宾议员表示，他没有参与协商，没办法提供更多的内容，他亦都不知道协商会议是否会谈到移除有关条款，但是如果有人会试图这样做，他不会感到意外。几位议员和他们的助理在听到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两院协商谈判中兴协商的问题时，立即表示无可奉告。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官员上个星期五6月22日说，中兴公司已经支付了10亿美元的罚款，并将在未来几日的时间内缴交另外的4亿美元至托管账户，防止以后再次违反制裁。与此同时，中兴还将在本月底前就其高阶管理层和董事会进行大规模换血，以符合与美国所达成的协议。国会参众两院协商就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达成一致后，法案将交还两院表决，议员只需同意或反对，不得添加修正案。两院过关后，法案将送交白宫由总统签字正式生效。如果川普总统最后不同意国会所通过的法案，选择运用否决权，参众两院就必须重新对该法案表决。届时如果法案在两院都获得最少2/3的议员投票支持，还是能够正式成为法律，总统亦无权再否决。不过国防授权法涉及美国的国防开支，被认为是必须通过的法案，川普总统因为中兴问题而动用否决权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政府表示，美国不会好像媒体之前报道那样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并且严格限制中国收购美国科技企业，而是通过加强现有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机制去限制中国投资。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说，根据新的政策，如果一个美国公司拥有关键技术，那美国政府可以阻止他们在外国建立合资公司。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引述，姆努钦在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的采访时说，外国投资委员会原来的问题是他能够阻止美国境内的收购，但如果是建立合资公司就束手无策。而家如果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想设立合资公司，他们将会被禁止通过合资转移关键技术。他说这个是新的发展，亦是有关法案的一部分。姆努钦又强调，这个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国家，而是针对所有的情况。姆努钦在采访当中并没有提及美中双方对于一触即发的贸易战有任何最后的磋商，但他说美国的谈判大门依然是打开的。川普总统在星期二就说，他将会放弃专门针对中国投资美国技术领域施加新限制的计划，而是通过加强已有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亦即是 CFIUS 去把关。在星期三，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加强外资委职权的议案，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二以400票对2票通过了同一个议案的众议院版本。这个议案规定，外资委将会审查更多的并购交易，并且建立出口控制制度，审查海外合资项目是否不当地向外国公司转让重要技术。传媒今个星期较早前曾经报道说，川普政府将会禁止由中国方面拥有的 25% 或者以上所有权的公司收购美国技术公司。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在他的推特上说，这些泄露出来的消息是假新闻。美国维基日报等媒体的报道就说，川普的最新决定代表着白宫之前对中国所发出的威胁出现重大的缓和。据报道，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等贸易的强硬派之前曾经主张专门的宣布措施，严格限制中国对敏感技术的投资，但是财政部长姆努钦主张通过加强已经有的由财政部带领的外资委的方式去监管投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说，财政部长姆努钦对记者说，这项建议星期二就递交给川普总统，并且得到总统同意。他说白宫顾问100%一致支持这项决定。姆努钦说，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顾问有时表达不同的观点对总统是有益处的，这是一个健康的程序，最后是由总统决定，他个人尊重这一点。姆努钦就对 CNBC 就说，如果媒体得到含混不清的信号，这是非常不幸。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他的推特上说，如果川普总统现在真是严格限制中国投资的问题上后退的话，将会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说，中国从战略上收购专门从事尖端技术的美国公司，中国从美国这里偷不到的就由我们这里去买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不同意白宫将手段软化的讲法，他说决定使用外资委去确定是否禁止技术转移，只是保护美国科技的一个更慎措施。他对福克斯电视台说我们变得更软弱或者强硬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意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美国政府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决定将会在7月6日开始实施。中国方面亦计划同一日对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这两大世界经济体之间在关税上的以牙还牙，引发了两国可能爆发全面贸易战的担忧。中国有学者开始质疑北京是否做好了同美国打贸易战的准备。部分官员甚至认为，北京对美国与中国进行长期对抗的决心作出了严重的误判。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即将展开的关税大战目前未有丝毫得到和解的迹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会见20多位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总裁时，向他们传递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即他决定以绝不妥协退让的态度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做法。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习近平称西方有个讲法，如果别人打你的左面，你亦都要将右面亦都伸过去，而在中国文化中你要以牙还牙。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的发言人都表示，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亦都不怕打贸易战。在川普总统6月18日威胁要对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进行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并表示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美中两国在关税问题上以牙还牙，引发了双方会爆发全面贸易战的担忧。这种担忧导致美中两国的股市急剧下跌，中国一些公司的股票在单日的跌幅高达10%。华盛顿著名的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肖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如果真的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他所带来的影响将会波及全球。肖特说，这个将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和全球供应链带来更大的干扰，并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带来冲击。这个星期一，中国央行宣布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向市场释放7000亿元的资金，以减轻小企业的债务负担，支持所谓债转股以及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虽然公众对此普遍预期央行会采取行动，支持中国企业应对美国的关税举措，但是这个降准的规模超出了一般预期，此举被看成是中国在与美国的经济战中所使用的又一个武器。中国可以使用的另外一个武器是货币，即通过使人民币贬值来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在央行降准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举措表明中国正在从经济上做准备，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攻击。不过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的一些知名学者开始质疑中国正在增速放慢，依靠贸易驱动的经济能否承受得起川普发起的持续攻击。由于担心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中国股市大幅下滑，有些股票价格一日之内下跌10%。这些学者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表的评论中提出了他们的担忧，即执政的共产党低估了美国的反华情绪，从而冒过早的与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摊牌的风险。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高士文博士在网上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官员对即将到来的贸易摩擦或者是贸易战好像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这位经济学家前一段时间在华盛顿与美国的智库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他回到中国后表示，美国对中国在经济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亦都越来越享有广泛的支持。他说，在非常底层的层面上，中美之间冲突的核心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冲突。彭博新闻的报道说，中国的一些官员亦都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策略存有怀疑。一位财政部官员说，中国对美国与中国进行长期对抗的决心做出了重大的误判。一些官员还认为，当局大力并且高调的推行中国制造2025是个错误。川普政府多次提到中国的这一项计划，用来证明北京正在利用不公平的手段获取美国的尖端技术。美国新闻博客现实核对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真实的关切，以及他对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进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是川普总统要对中国的贸易做法采取强硬措施的原因之一，似乎是为了避免引起对中国制造2025的更多关注。据报道，中国当局已经要求中国的新闻媒体不要再提及或者是报道这项计划。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摆出强硬态度。中国商务部说不赞成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外国投资设限。路透社的消息说，中国拒绝美国就怎样去标注台湾提出的磋商请求。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会晤首次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时候，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强硬表态，说祖宗留得下来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够失去。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是在公开场合不能够表现软弱的习近平，对美国近期不断指责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以及美国国会很多议员要求加强美台军事合作的强硬回应。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岛屿的全部主权，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声称拥有部分主权的星属国是有纷争，而中国是视实行自由民主的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过据报道，中国一些专家近期开始质疑中国领导层是否低估了华盛顿反感中国的程度，并且冒险与美国过早地摊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月较早时候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面说，中国在南中国一些有争议岛礁上面降落军机和部署导弹系统，迫使美国重新考虑与北京的合作立场，并且警告中国未来会冒更大后果的风险。自从习近平在2014年会晤时任的美国国防部长以来，中国军方建造了第二艘航母，并且宣布到2050年将解放军建成世界级军事力量的强军计划。而川普总统以印太战略取代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战略，希望将印度纳入区域防卫系统，来到制衡中国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将密切关注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立法的进展情况，并且将评估这个对中国企业的潜在的影响。高峰说，中国是不赞成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收紧外国投资条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仲警告说，如果美方出台加征关税的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准备，将通过包括数量型工具和品质型工具在内的各种必要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利用经过强化的国家安全审核的程序来到限制中国收购美国敏感技术。有分析认为，这个的举措相比于实施具体针对中国的投资限制，立场有所软化。美国财政部已经建议川普总统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到管控投资交易。该委员会的权力或者将会在经过国会立法之后得以提升，监管的范围或将会是扩大。另外，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主任萧亚庆表示，北京乐见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问题的立场软化，因为川普总统新的提议不是单是针对中国企业。萧亚庆说，只要他们不歧视中国，中国政府就不会感到愤怒。路透社在27号独家引述包括一名的美国官员在内的一些消息人士说，美国方面提出就美国的航空公司和他们的网站怎样标注台湾一事和中国方面进行磋商，但是遭到中方的拒绝。中国要求外国公司，特别是航空公司，在他们各自的网站上将台湾和香港、澳门一并按照中国领土进行标注。美国白宫曾经说，这个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谎言。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航空、德国汉莎航空和英国航空公司等非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在网站上进行了改动，但好像美国达美航空和美联航等美国公司寻求将原定在5月25号的最后期限延长，完成更改的最终期限是7月25号。 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话，美国国务院五月底曾经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外交的召会，要求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但是中国外交部自此之后一直拒绝美方这个要求。台湾负责两岸关系的陆委会星期三在回应中国大陆一位记者被拒绝赴台驻点采访事件的时候说，台湾政府向来尊重新闻自由，致力于维护两岸新闻正常交流，但是不允许大陆媒体记者制造假新闻，散布不实的言论。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大陆福建东南卫视的记者叶青林透露，再度申请今年六月赴台驻点采访但被拒绝。报道说，叶青林被拒很可能是因为他今年二月报道花莲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救难队动口不动手是一场救灾政治 show， 而台湾方面就认为同实际的情况不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主要报道俄罗斯出现越来越多呼声，批评中国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我们会报道一间中国知名的共享单车企业将会修改公司的章程，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公司营运当中拥有所谓法定的实质领导地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国内一股反对浮夸吹嘘风，中国体制内的人士批评所谓的新四大发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中国体制内的媒体人就质疑中国的所谓新四大发明，他这番的批评向中国近日的吹嘘浮夸风泼了冷水。评论人士认为，虚假浮夸只是中国危机的表象，因为不可妄议中央。这种批评对国家发展能够起到几大作用呢？目前仲是不得而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舆论场的这一宗波澜源自刘亚东最近的一次讲话。刘亚东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曾任科技日报国际部记者，北大法学博士，清华电子学学士。他的一系列荣誉包括2010年获颁中国国务院特殊津点，2008年曾获中国大陆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刘亚东6月21号在北京科技会堂的讲话中宣称，官媒所说的新四大发明是忽悠领导和民众，夸大中国的科技成就，误害国民。他还说，标榜中国科技世界第一是自欺欺人。百度网说，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指高铁、数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2017年5月由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出，这项民间调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做的，而配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说，日本高铁新干线1964年开始营运，时速250公里，移动支付技术2014年首先由 Apple Pay 推出。共享单车起源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位青年提出的白色单车计划，亚马逊和 eBay 上世纪90年代开设网购。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浮夸吹嘘之风不单止表现在对人类科技成果基本事实上的描述。他说，
当然这个李亚东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经济上的体制上的，
张立凡说，刘亚东讲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是经济上、体制上，现在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中国科技发展长期战略问题上、货币财政问题上，都有一些学者专家在这里发言，包括北韩问题亦有学者发言。他觉得大家迫切感到一种危机感。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刘亚东的话，中国科技和美国以及西方相比有很大差距是常识，但是国内偏偏有些人一阵间讲四大发明，一阵又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吹嘘中国现实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世界第一，而且还算得有棱有整、有鼻有眼。前一段时期，厉害了我的国曾经激起中国国民好大民族自豪感，如今刘亚东这位中国体制内的人物为何敢于发出这样不和谐的声音，他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体制内的人表达这个不同意见，就 开始多起来。
张立凡话：最近体制内嘅人表达唔同意见就开始多起嚟，呢、这个可能同大家都睇到问题有关，领导能力唔够，引导中国走入一啲误区。所以佢觉得体制内嘅人亦好着急。当然，作为体制内嘅人，佢哋当然希望维持呢个体制，唔希望呢个体制垮台。但系现在呢个领导人嘅做法，使到呢个体制变得越嚟越走向深渊。可能有好多人之所以喺最近发声，都系因为坐唔住。因为如果你将呢艘大船整沉，大家都完啦。所以开始有明白人讲话。苹果日报引述观察人士嘅话，刘亚东表现咗一个良心科技工作者同媒体人嘅品质，但系佢并冇对准要害。中国科技界今日充斥浮躁浮夸，佢嘅根源在于习近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嘅所作所为。呢、这个就系上有所好，下必摧言嘅道理。咁样呢种内部危机感能否转化为治国理政良方？张立凡话：，
觉得他现在这个一个禁止妄议中央。
张立凡表示，佢觉得现在一个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就已经将自己锁死，所以喺呢种情况下，即使有啲学者咁讲，但系从整个体制嚟讲，体制内嘅实力人物仲未到说话嘅时候，一定要出大嘅状况，或者先至会有人出嚟讲说话。而家大家都等住领导犯更大嘅错误。针对刘亚东引发的争议，官媒环球时报6月24号说，由官方身份背景的人对夸大中国的成就进行批评，刘亚东的演讲可谓利得正逢其时，是对中国能力进行反思的一种代表性声音。该报还说，中国舆论场前一段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感好突出，中兴事件后网上又充满中国都不幸的沮丧感。该报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不均衡的超大社会，科技现状好难与西方准确相比，自我评价注定是一场乱仗，最重要的或者是国内要保持积极向上的集体心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一间知名的共享单车企业将会修改公司章程，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公司的营运当中拥有所谓的法定的实质领导地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这个星期报道说， OFO 即将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的章程，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中法定的实质性领导的地位。此外，人事任免涉及公共利益等重大事项决策，需要由党委会讨论之后才能够执行。新华社说， OFO 是一家拥有红色基因的企业，五名创始团队成员都是党员，其中三个人在大学之间就入党，两个人在高中期间成为党员。公司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党小组，2016年成立党支部，去年又为公司167名党员成立了党委，创始团队五个人全部当选党委委员。企业设立党组织在中国早已经不是新闻，中国共产党一直牢牢控制国有企业，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共产党的控制亦都被引入私营的部门。目前中国大约有186万家私营企业之中，近 70% 设有党组织，包括在华外资的企业。习近平治下推行的党领导一切方针，无疑将会令到这个数字进一步增长。这个月中国股市监管机构公布了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新准则拟定令到所有上市公司设立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在这股企业加强党建大潮当中， OFO 公司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党组织不单止开展活动，而将拥有实质性的领导地位和重大的决策权。新华社援引 OFO 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戴威的话讲，现时很多互联网非公企业都在成立党组织，怎样令到党建落到实处，发挥实效，和企业治理形成合力，对企业发展真正起到引领的作用，这些问题是非公党建面对的重大的命题。大伟还说， OFO 具有较好的党建工作的基础，在这方面应该先行一步。批评人士担心这些可能对 OFO 公司的全球市场造成潜在的影响。2017年下半年， OFO 在全球布局的力度越来越大，直至今年1月，单以美国为例， OFO 小黄牛车就已经进驻西雅图、华盛顿、洛杉矶等15个城市。 美国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近日发布中国共产党外国干涉活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美国的中国企业亦都是中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以华为、中兴、海航为例，这些公司名义上是私营企业，但是在中国国家驱动的经济之中，它所有权结构实质就是晦暗不明。鉴于党对中国企业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报告建议这些公司在美国从事的游说工作应该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出现越来越多呼声批评中国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部分地区的居民甚至上街抗议，更有人指责中国已经全部控制了西伯利亚森林资源。但有俄罗斯的学者认为，俄罗斯当地人亦加入了滥伐森林的行动当中，而要中国单独背这个黑锅，他们认为不是那么公平。但是对中国的批评就显示出中俄关系长期存在的上热下冷现象，以及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形象很难改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最近几个月来，在官方控制不是太严的一些俄罗斯媒体上，出现很多批评中国掠夺俄罗斯森林资源、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讨论和呼吁签名阻止中国滥伐俄罗斯森林。目前已经有十多个与中国滥伐森林有关的请愿活动，一些请愿信直接上书普京总统，这些请愿活动的签名有多达数万人，其中一个请愿涉及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签名人数已经超过55万人。在克拉斯洛亚尔斯克、亚尔泰和布里亚特地区，从二月份开始不断有当地民众上街抗议中国公司采伐当地森林资源。在克拉斯洛亚尔斯克和亚尔泰地区，两名当地活动人士因为参加抗议活动，他们的房屋和家园被人纵火烧毁。五月中旬，有100多名布里亚特居民在首府乌拉伍德政府大楼前示威，抗议中国租任当地林区49年。抗议者用中文打出“不要碰我们的森林”的标语。抗议民众说，中国公司拥有滥伐森林的负面形象，他们不相信中国承诺为当地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于森林资源都位于自然保护区，采伐将破坏附近的贝加尔湖生态，他们呼吁中国人不要将手伸向俄罗斯的土地。抗议活动很快被警方驱散，布里亚特地方领导人说，抗议背后有人支持，和地方议会的选举有关。布里亚特与中国的林业合资项目不会改变。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是写给普京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中国投资在后贝加尔边疆区兴建造纸厂的项目，由于附近地区林业资源有限，大规模采伐森林将对生态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博客作家和旅行家帕什科夫在西伯利亚林区旅行后撰文说，他有充分证据证明西伯利亚的林业采伐和木材加工业已经全部被中国控制，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已经完全落到中国手中。他说，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被大量采伐的背后都有中国公司的身影。他警告说，那里的森林，特别是西伯利亚东部森林面积正在大幅减少，从空中就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将引发生态灾难，但是普京当局对此不闻不问。帕什科夫计划7月份推出一部名叫《俄罗斯原始森林》的纪录片，将讲述在中国的参与下，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如何遭到破坏。他和他的团队还计划下一步前往远东地区调查拍片。他认为，远东森林被毁的形势比西伯利亚更加严峻。俄罗斯水资源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说，西伯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一样，他们都被认为是地球的肺，如果西伯利亚森林被毁，全球生态亦会遭到破坏。帕什科夫发表他在西伯利亚林区旅行的见闻后，社交媒体上很多俄罗斯网民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他们说俄罗斯已经完全变成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特别是森林被砍伐后，西伯利亚一些地区未来会变成沼泽和荒漠。 长期从事林业研究的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林业项目负责人阿罗申科说，亲手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都是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公司，俄罗斯人与中国公司一样以相同的态度对待原始森林。他说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以及远东地区离中国较近，那里的木材资源很多都出口中国，西伯利亚森林被采伐后能够有一半的木材出口到中国，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进口木材中所占比重不是非常大，一旦中国未来取消国内森林采伐禁令，中国对俄罗斯西伯利亚木材资源的依赖将减少，向中国出口木材具有临时特点。阿罗申科说，俄罗斯国内亦大量需要木材，木材采伐更加是林区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禁止采伐只能够阻断居民的生计。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自己身上，那个就是无能和管理不善。阿罗申科说，从谷歌地球所拍摄的卫星图片上能够看到，一片片数十公顷的森林被砍伐完之后就丢弃不管，未能够在当地立刻植树对森林资源进行维护。他说更有不少非法采伐活动，但是这些非法采伐的木材需要具备各种正式文件才能够通过海关出口，这个就涉及到官员参与的腐败。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州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当地生态活动人士奥格罗德尼科说，那里伐木活动主要位于森林资源集中的伊尔库茨克州北部，在木材采伐业的链条中随处都是腐败。奥格罗尼科夫说，
проблем т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легально рубят лес, но там просто на это закрывают глаза,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все на этом завязаны.
奥格罗尼科夫说，他知道那里非法采伐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由于利益牵涉到从警察到黑社会再到镇长、市长所有方面，民众都对非法采伐问题闭上眼睛。他想由于利润很大，州一级甚至联邦一级亦参与其中。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社会批评中国掠夺破坏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显示，虽然俄中官方一直努力经营双方关系，但是中国在俄罗斯社会的负面形象很难被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当世界各地的观众企图预测今届世界杯冠军的时候，食肉动物就出来觅食。究竟这个是什么回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动物很可能从来没有踢过足球比赛或者看过世界杯，但他们就密切关注着世界杯比赛。事实上，这些动物无论大小都被人用来预测世界杯比赛的结果。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为占卜者提供两罐食物，上面标有比赛双方的国旗，通常第一个被动物选择的就是胜利的一方。这些动物预言家
Гадалки у нас выступает и предсказательницей Тапир。
林波波动物园主任弗拉基米尔杜拉西莫夫说，今天的预言家是一只墨，因为他的故乡是巴西和南美，这只动物有了预测的特权，他预测瑞典队能够赢得今天的比赛。咁佢嘅预测对咗啦，佢哋通常就好似砸银币一样，预测嘅准确性只有50%。斯图加特动物园嘅大笨象泽拉曾经预言德国同墨西哥嘅比赛将会系平局，户后斯巴达克就选择咗输球嘅一方。猫友蒂蒙亦都同样错误咁样预测德国队胜出。动物园非常乐意参与呢项活动，即使佢哋嘅动物并唔总能够预测正确。
На чемпионате. Ну, сегодня вот она предсказала, что победят в следующей игре, которая состоится. Победят шведы.
德国盖尔森基兴动物园的汉德里克贝尔安德森说，他觉得他们误读了动物的预测，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泽拉先是选择了德国队的盒，然后又打开了墨西哥队的盒，吃了里面的食物，所以这些只是一个错误的解读。无论错误解读与否，今年食肉动物预测似乎超出了食草动物的预测。一只叫做阿基里斯的先天性耳聋的猫已经为世界杯的小组赛做出了至少四次的准确预测。阿基里斯住在圣彼得堡的东宫博物馆，有些人认为他实际上可能具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We are assured that he has a special gift because he is deaf, and we think if he has not
东京博物馆猫的发言人玛利亚·哈尔顿说，他们确定这只猫有一种特别的天赋，如果它什么都听不到的话，这样它在其他方面一定是有些天赋的。但是局势可能朝着对这些肉食动物不利的方向逆转。一只来自俄罗斯的孟加拉虎预测俄罗斯队将会打赢星期一的比赛，但是比赛的结果就是乌拉圭队以3-0击败了俄罗斯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期中考试刚刚结束，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尽情享受这个礼拜才刚刚开始的假期。今天他们就会参加一个音乐会， Michael 就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24/7 以及 The。
Michael， 这个音乐会真的好，不过就是长了一点，我就来饿死了，快点去找个地方吃东
西。 Alright, there's a cafe on the corner over there. I think it's open 24/7.
没错，前面就有间咖啡室。你说那个 cafe 24/7 24/7 是什么意思啊？
I said it's open 24/7. You know the number 24 and 7, right? 24/7 means it is open all the time.
哦，我知了，就是一日24小时，一个星期七日都开门，对不对啊？
You've got it. In the US, a lot of small diners, convenience stores, and gas stations are open 24/7.
没错，我见过一些小的餐馆，还有一些杂货店和加油站都是24小时营业的。Michael, 那 24/7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商店啊？
Oh, not at all. It can be used for anything. For instance, Li Hua, if you ever have an emergency,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24/7.
哦 ,24/7 可以用在任何场合。你说如果我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在任何时候打电话给你。Michael, 你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可能会先打911。
Yeah, that's probably a better idea. 911 operates 24/7. Li Hua, can you use this phrase now?
等我想想。有了，期中考试之前，我肯定很多人为了准备考试交报告而去开夜车，所以 many students worked 24/7 before the finals. 啱唔啱啊？
You're right. I was also up 24/7 studying and writing before the finals.
诶，最后一个礼拜真系紧张啦，而家总算轻松。
That's right. Woohoo! Hey, after we eat, let's go dancing somewhere.
Huh, Michael, 你还没玩够啊?
Now that we're on vacation, I'm ready to party 24/7.
Michael, 这间餐馆有开门吗?
Well, duh, Li Hua. The lights are on and there are people inside. What do you think?
你说什么话? Duh, 是不是闹人的话来的?
No.I didn't say anything bad. All I said was, duh, D-U-H. When someone says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 very obvious, or asks you a stupid question, you can say, duh.
Duh, 你即是说我刚才问这间餐馆有没有开门是个蠢问题，所以你就说 duh, 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废话。Michael, 他们这里有咖啡吗？
Duh, Li Hua. Of course they have coffee here. Practically every restaurant in the States has coffee.
Hey, Michael, 我只不过随便问下啫，你又喺度 duh duh duh， 真系讨厌啊。
Oh, sounds like you are getting a little grumpy, Li Hua. I guess you are pretty tired, huh?
Duh, Michael, 而家都已经半夜一点啦，你仲问我攰唔攰，我先至应该对你话 duh。
Okay, okay. I'll just get a coffee to go and give you a ride home.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some sleep.
Duh, 我当然想睡觉啦，不过买杯咖啡在路上边饮，然后你开车送我回去，都是个好主意。
I see you're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party 24/7.
Duh, 我累到这样，你看我是不是个喜欢整日 party 的人呢？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首先就是 24/7，意思咧就系一日24小时，一个星期7日都工作，又或者咧就系不论天昏地暗咁继续去做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the， 意思咧就系废话，当然啦咁解。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拜拜。好啦，我哋会继续播送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